弟兄姊妹早安，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好，我先为大家读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次接着讲题呢，是讲罗马书，我就非常紧张，因为罗马书是出了名的难讲，非常的神学，非常的让人听了犯困。但是也感谢神让我有这次机会跟大家好好分享一段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经文。先想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有一位香港牧师，以前住在美国。有一次呢，他带他的女儿呢去看电影，就去买票。买票的地方呢，就有一条高度线。如果小朋友呢在八岁以下又不超过那个高度线的话呢，就可以买半价票。但牧师的女儿呢有十岁了，不过华人嘛看起来年纪会小一点，好像呢还不到八岁的样子，可惜呢就是高了这么一点点。所以买票的时候呢，牧师呢就把他的女儿呢往下面按，然后呢说买张半价票。然后他女儿听见呢就非常不高兴的对他说 Daddy。 他一下子就惊醒了，他想我来做什么呀。然后很羞愧的呢买了张全价票。后来他跟我分享啊，他说人的本性啊要完全改变呢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呢就像孙猴子一样的孙悟空啊，就露出猴子尾巴来了。人家说呢大人物嘛爬得越高呢尾巴露得越快。但保罗呢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中呢却极为强调做基督徒呢是要转变的，要更新，要变化的。保罗通过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告诉了我们呢做基督徒的三个诀窍。哪三个诀窍呢？我们可以从刚刚的经文来看一下。第一个诀窍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一开头呢就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神的慈悲呢就好像上次赖品超教授讲的啊，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怜悯。保罗之所以会这样劝我们呢，是因为神已经通过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救赎了我们，所以保罗现在才能够来劝我们。但这个劝字呢是个非常严厉的字，就好像有个小孩他飙车出事了，炸坏车出了事，他爸爸呢不会这么温柔地劝他说儿子啊你以后不要飙车啦，很危险的哦。他爸爸肯定不会这么劝他，他爸爸肯定会对他说你想死啊，以后不许飙车了，听到了没有。这就是父亲呢带着这种爱的劝诫，这也是保罗劝诫的口气，非常严厉。因为他知道啊，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做基督徒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面对一个很复杂很危险的社会，一不小心呢，我们基督徒呢就会被这个社会给同化了。所以保罗劝我们，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做圣洁的活祭。什么叫活祭呢？活祭就是不用杀死了烧给神的。我有个贵州的好朋友，他是苗族人，他说他们苗族人呢也会吃什么蜘蛛啊、蜈蚣啊，还说他们那个苗族过春节呢要祭天，要杀了牛呢向上天谢罪，讨来年的丰收。他经常呢不停地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过苗族春节。我就很怀疑地对他说，你不会要骗了我去杀了我祭天吧？过去犹太人呢要把那个牛啊羊烧了去祭上帝，去赎罪。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我们不用被烧了去赎罪，不用再重演在摩利亚山上。保罗是要我们呢活生生的去侍奉神，去服侍神。所以献做活祭呢跟后面理所当然的侍奉是联系在一起的，跟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是联系在一起的。侍奉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头啊，其实呢跟敬拜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来的，侍奉跟 worship 是同一个字来的。而理所当然这个字呢原文呢是合乎理智的意思，有理性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合乎理智的敬拜，侍奉就是敬拜，而且呢必须是合乎理智的敬拜。敬拜到底是什么呀？有的人以为呢敬拜就是星期天到教堂里唱唱歌，听听管风琴，听听牧师讲道，讲道好呢就多听两句，讲道不好呢就回家睡觉。还有的人呢追求呢一种所谓敬拜的感觉，追求呢唱诗要唱得很嗨，要把手高高举起来就很属灵，追求呢听到一定要听得感动的流眼泪，如果没有流泪的话呢就算没听到神的道。但保罗告诉我们啊，敬拜乃是理性的，是合乎理智的。如果你对敬拜没有经过好好的理解，没有深刻的理解的话呢，那你的敬拜就不完全，就不完全。就好像腓力呢对那个太监说的一样，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神的道不是仅仅要我们在感情上感动，还要我们用心去理解，因为它是合乎理智的。其次呢，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敬拜侍奉不是说星期天我们聚在教堂里头，你来做执事，他来收奉献，这就叫敬拜侍奉。其实不是的，敬拜侍奉呢是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的事情。每天你的生活、工作、学习都是侍奉，也都是敬拜。 我听说有个老姊妹呢，她以前是个幼儿教师，腰已高膝啊。她退休了，想在社区里面呢传福音，但是呢传来传去呢，人家都不听她传福音，魔同我讲野兽啊。后来她就想呢，我不是会带小孩吗？我很会带小孩啊，那我不如搞一个带小孩传福音的方法了。所以呢，他开始呢在社区里面呢义务的帮人呢抄斋带小孩，然后呢慢慢开办儿童主日学，然后再给家长传福音。结果呢真的在社区里面呢办了一间小小的教会，他把他那个侍奉呢叫做带小孩布道法，抄斋布道法。这就是侍奉的生活，敬拜的生活。有人曾经跟我讲过呢，看一个基督徒成熟不成熟啊，就看他肯不肯主动去侍奉。有的弟兄怎么会说呢，我跟神关系很好，我经常读经祷告灵修。我说这很好，但还不够，这还不是一个完全合乎圣经的敬拜。如果你真的跟神很好的话，那就主动去侍奉神，也侍奉人。有的人说侍奉神我明白啊，但是侍奉人是不是一定是需要的呀？我说是的。当你从心里面呢真心实意去侍奉别人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心实意去侍奉神。耶稣基督夸奖好撒玛利亚人，他没有夸他说哎呀你有多爱主啊，你有多爱神啊，他没有，他只夸奖他怜悯别人。这种怜悯呢就是从神而来的侍奉，也是从神而来的敬拜。所以耶稣只有一句话，你去照样行吧。侍奉会不会很吃亏呀？会不会很吃亏呢？但我想呢，真正的侍奉不会吃亏，因为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被神改变了。只有当你能够对别人微笑的时候呢，你才会感觉到那份微笑善意的美好。只有当你肯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呢，你才会感受到人际关系之间的那种美好。不自信的人才不肯付出。如果我是李嘉诚，我捐个100万我怕什么？你不自信，所以你不敢付出。但是当我们去付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就在中间动工，他就在我们的内心中建立了我们的自信还有平安。吃亏就是赚便宜，神的国呢跟这个世界还真有点不一样。第二个诀窍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一节中呢，效法这个字啊，希腊文的原文呢也有变化的意思，也是有变化的意思。效法这个世界呢，就是 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去变化，随大流，跟风。我们生在一个潮流的世界，香港呢是一个很潮的都市，所以我们很容易去随潮流变化。有个香港朋友开玩笑说，在香港啊，让女人少买一件衣服，或者让男人少买一个 iPhone， 就好像让他背十字架一样，因为不时尚不如死了好。所以人家买楼我也买楼，人家小孩学钢琴我也小孩也学钢琴，人家骂高铁我也要骂高铁。买东西不买好的，只买贵的，因为那是 taste。 我们怕离开世界的潮流，怕不合群，怕受世界排斥。世界就有像一块磁铁一样呢，总要把我们吸回去。我以前在教会里呢，听一个姊妹分享过一件事。她说她呢，有一次不小心呢，跟另外一个姊妹呢，有了一点误会。她本来想解释一下，可是那个姊妹看见她呢，却当她不存在一样，一点都不搭理她。她听着那个姊妹对别人分享，说他自己怎么被神拯救，怎么内心变得柔和谦卑，怎么充满爱。那一刻呢，他觉得好假啊，他不想再解释了，他很无力，他觉得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怎么是一样的呢？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教会，没有什么比教会的虚伪更可怕，更伤害人。我跟他说，我说姊妹，我不在中间做第三者，你直接去跟那个人解释，哪怕他真的要效法世界的道路，你仍然要效法了基督的道路，解释清楚，才有重新的开始。我们这个世界呢，迷信暴力，武器的暴力，经济的暴力，政治的暴力，还有冷暴力，就好像这是伦敦的暴动啊，你会很惊奇，很多受过西方良好教育、民主教育的小孩都可以这么暴力、这么残忍。再看看我们的网络，发表评论的人呢，大部分都是骂人，赤裸裸的语言暴力。也许在真实世界里头呢，人们可能还要装扮一下，可是一到了网络世界，许多人就根本没有顾忌了，就会变得非常暴力了。保罗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道路。世界以为暴力呢，意味着真正的权力，但上帝给我们真正的权力呢，是忍耐，是他的受苦、受死、最后复活。基督教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是大能的上帝呢，居然可以表现得这么无能，这就是基督教最大的神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原文里头呢，更新和变化这两个字呢，都有新的意思 new， 但这个新呢，不是买了一件新的阿玛尼的那种新，阿玛尼是外面的新， 但圣经强调的是呢，我们是里面要更新，就好像一个蚕蛹醒呢，有一天它破茧而出，变成飞蛾那样。这种更新变化叫做蜕变，这才是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的更新变化。而且这种更新变化呢，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就是说呢，我们要不住更新，不住学习，不住侍奉，不住祷告，我们这样才可以天天经历神的新恩惠，学习神的新教导。只有到我们到了真的蜕变的那一天，我们才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才真正感觉到有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有多少天没有读经灵修了？我们有多少天没有跟人和好了？我们有多少天没有跟别人打过电话去关心一下了？这些小小的动作呢，都是每日的更新变化。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不效法这个世界，真正成为新造的人。第三个诀窍，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呢，就是考察了之后，然后心里去接纳。保罗要我们不要乱想，乱下决定，看到什么就立刻下决定，明明是自己的意思呢，还要说是神的意思，这就不是查验了。我认识一个团契，其中有的弟兄姊妹呢，喜欢用意象这个字，意象啊，很多事呢，开口闭口呢，就要讲意象，非常的属灵。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快毕业了，然后分享说呢，神给了她意象，让她去内地山区服侍贫穷的孩子。当时大家听了很欢欣鼓舞啊，非常的感动，还给她开了一个欢送会。然后那个姊妹呢，就去了内地了，去了内地的山区，去了不到一个礼拜呢，就开始打电话回来哭诉了，说蚊子特别多，说没有自来水，水不干净，还有说最怕人就是那个山区的厕所，他死都不敢上那个厕所。终于有一天呢，他说神给了他意象，让他不要在山区服侍了，让他快点回香港来。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呢，让弟兄姊妹都要昏倒了。你或许会问，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他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他也不会send email给我，他也没有什么 iPhone send给我。保罗呢，在提摩太后书说啊，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那说明呢，神的心意呢，你会在圣经中找到。另外呢，保罗在哥罗西书中呢，要我们恒切祷告，警醒谢恩。因此我们是要借着圣经经常的祷告， 去明白神的心意。中国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但我跟你说，神的心意并没有这么高。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了戴德森牧师早年的故事。戴牧师早年呢，在英国带了一个穷人的小组，向他们传福音。有一次呢，戴牧师的雇主呢忘了给他发工资了，忙给他出粮啊，他又不好意思去问，他是牧师嘛，他身上最后呢只剩下了一块价值2000令6便士的硬币，只有这么一块硬币了，也快要没饭吃了，早上中午晚上都吃的是麦片粥。然后这个星期天呢，戴牧师带完了小组，有一个穷人呢就请戴牧师呢去为他的妻子做临终祷告，因为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虽然那个人是个天主教徒，但是神父呢要18个便士呢才肯替他妻子祷告，他没钱，而他妻子快要死了。戴牧师呢心情沉重地来到那个人家中，他发现呢其实那个女人是快要饿死了，他心里就想，如果我身上有2块钱币而不是只有1块钱币，我就一定施舍一块给这个女人。但是很不幸，他身上只有1块钱币，而他自己呢吃麦片粥都吃得要脚软了，他就舍不得把那块钱拿出来，然后他就跪下来帮那个女人祷告。当他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良心就对他说，你敢跪下来称他为父，你口袋里不是还藏着那块钱吗？他几乎祷告不下去了。他本来很喜欢祷告，但那一次呢他非常艰难才祷告完。等他起身的时候呢，那个穷人对他说，先生，你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为了上帝的缘故，请你帮帮我们吧。就在此刻呢，主的话闪进了戴牧师的脑海中，有祈求的就给他们。王者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戴牧师呢慢慢从口袋里面抽出了那块钱，交给了那个穷人。他告诉那个穷人他也没钱了，那其实是他唯一的1块钱了。但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感到无比的真实，他感到他的祷告是无比的真实，喜乐呢如同浪潮一样呢向他卷过来。真实就是一种力量，王者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戴牧师感到捆绑他的捆锁呢已经消除了，已经永远消除了。之后几十年他为中国奉身侍奉，都是靠着他对主祷告的真实，因为他已经按照耶稣吩咐的，你去照样行吧。正是在那一刻呢，戴牧师全然真诚地面对神，查验了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也能够满怀真正的喜乐，他的生命也有了真正的改变。弟兄姊妹， 保罗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三个诀窍。第一个就是当作活祭，努力去侍奉上主也侍奉别人。第二个，通过侍奉上主侍奉别人，让我们的生命全然更新改变。第三个，通过我们生命的全然改变去查验上主的旨意是多么的善良、纯全、可喜悦。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着神的恩典，每个人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多大年纪，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种族还是什么样的学历，你们都是充满着神的恩典。在这个教堂里有多少硕士博士，有多少音乐艺术才华横溢的人才，有多少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士，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主耶稣曾经大声说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希望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与刚才那一刻不同，因为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呢，不住更新，不住变化。泰戈尔呢有一句诗说，生如夏花般灿烂，生命如夏天的花一样灿烂。弟兄姊妹，我也希望你们在世为人为基督做见证的生命呢，也如这夏天的花一样开得灿烂，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